奉主圣名啊见证哈，我再更用按照经文的记载，我再更详细的来做一个38章跟39章的一个用词上的一个对比哈。那整个38章里面是谈到犹大跟他玛，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之间的一个关系，是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记载的中心点。同样的，39章是约瑟跟他祖母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他的一个描写的一个重心点啊，都是谈到一男跟一女啊这样的一个关系啊，也刚好做一个颠倒。犹大跟他玛是一个是自主的，一个几乎是像一个是没有权利的女人。那约瑟跟祖母又相反的，祖母的权力要高过约瑟的这个卑贱的这个身份，那刚好他也是做一个刚好的对比性。那整个经文一开始谈到犹大的下去，他用亚拉的。那同样的，在第39章第一节也是谈到约瑟被带下去，被带下去那个字也是亚拉的，一个是犹大的下去，一个是约瑟的下去，都是同谈到同样的用词。再来38章第一节谈到是亚杜兰人，那这个人是迦南人。那同样的39章谈到的是埃及人啊，那刚好他也是做一个人物上的一个对比。再来38章谈到犹大他看见迦南的这个女子，那39章他也用说主人是看见啊亚威跟约瑟同在。那犹大的看见，然后这边是这个波提凡啊他的看见。那再来亚威的眼中看为恶，那在第39章的话，他用主人的眼中啊这个找到这个恩典，或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就是蒙恩啊，他用也是用这个眼，亚威的眼跟主人的眼来做一个判断。再来犹大是进到迦南的女子跟他玛，他用这个进啊，我们中文把它换作是同房啊。那同样的，在39章里面谈到约瑟，在第11节他是进到这个房间的里面，那个都是用同样的一个啊进去，那个进去那个字啊，啊一个他中文把它换作一个是同房，一个叫做啊进到房间啊，那这个用词都是一样的。同样的，在38章里面，他用的是那个妓女这个字啊，妓女或是说这个呀行淫，这个字是犯淫这个字啊，用啊它出现3次，再来跟那个啊。另外一个字是第21节到22节的这个妓女，这个妓女啊，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是妙妓哈，一个是犯淫者，还一个是妙妓，就在38章出现。那同样的，在39章，他用的是一个另外一个词，我们中文把它换作是同情，同情这个字。那同情这个字出现4次，在第7节、第10、第12跟第14节。同情这个字在整个律法书里面出现的时候，它都是代表一种淫行。这个字跟同房那个字是不一样的。好，那淫行这个字跟前面的第38章的犯淫、妙计，其实都是在律法书里面所谈到的，都是神所厌恶的事情。再来，犹大的他的代表身份印章、印带跟杖，跟他玛的衣服，都是代表他们的一身份地位。那犹大用这身份地位这3样东西做一个交易，他玛把他的这个做寡妇的衣服脱下跟穿上，也代表他的身份的改变。同样的，在39章，约瑟 他把他的衣服啊成为他祖母所控告的一个证据啊，这个也是代表他的奴隶的身份的一个代表，也都是做一个同样都是做记号用的。那三十八章里面他记载了犹大说他玛是有意的，那约瑟呢他记载的是约瑟是顺利的。刚才加特弟兄有谈到啊，这个顺利这个字就是二十四章里面这个老仆人他也出现了四次的这个通达，都是代表这个顺利。顺利这个字在整个旧约里面的出现啊，它是比较特别的。在诗篇第一篇第三节里面，他里谈到是凡是喜悦雅威的律法的人，他就是凡是通达顺利。诗篇的118篇的25节谈到是弥赛亚，那位弥赛亚他是凡事也是通达的啊。在以赛亚书的48章15节也是谈到这位弥赛亚，他是要凡事通顺的。那以赛亚书55章第11节，那只是谈到主的道，就是主的话啊，主的道，他也要通达的。所以他是谈到说，凡间是一个守神律法的，或是说神所差派的仆人，他们都是会成为一个啊顺利通达的人。那后面的用词，他也谈到在民数记第14章的41节，那里特别记载说，如果是越过亚威的口，而这样的人他是不通达的。那越过亚威的口，就表示越过亚威的命令。那这样的人是不会通达的。申命记第28章29节，那里又谈到，如果不守亚威的律法的人，不守神的律法的人，他也不会通达。所以很明确，这里的通达，它都有一种代表遵守神律法典章的这样的一种人，他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通达的。从老仆人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人会是敬畏神的，他会向神来祷告，神就是给他一个通达的道路。约瑟也证明他是一个义人，所以他行事就是通达的。那跟他玛的义，他刚好也是要做一个对比性。那相同的我们也看到了，是这个犹大的两个儿子在亚威的面前是为恶的啊，这两个一个是义跟一个恶啊，这也是整个律法书他一直要跟我们强调的，遵行神的律法是义的，不遵行神的律法啊就是恶啊，这是刚好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那刚才加德弟兄也有谈到这个犹大的转啊，连续讲两次。我们在和合本里面38章的第1节，犹大离开他的兄弟下去，到一个人啊，那个道那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转，这个转就是跟第16节38章的16节犹大就转到他那里，那个转，这个是同一个字。那犹大他转到迦南人啊苏尔的女儿那里，跟他同房又怀孕，好，那这个转看同房怀孕，是跟下半段的这个他玛，他看到他玛，然后就转同房，然后就怀孕，那表示都是用相同的语法来描写犹大他本身的一个败坏啊。那这个整个38跟39，我们已经讲了这么多哈，他真的用了很多的相同的语词来描写同样一件事情。其实38章里面谈到的是这个外邦人他玛坚持这个要成为留下后裔的一个啊女人。为什么一定要留下后裔？代表以色列的后代是透过他玛而能够留下选民。一个外邦人，因为他坚信，因为他守约，因为他按照律法的规定，他默默的承受这一切，而能过来延续这个违背律法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生命，留下他们的后代。 同样的，在三十九章里面，我们要看到的是一个守神律法的一个以色列人，他就被预备着来能够延续这个被约的这个以色列民他们的生命。当他来到埃及以后，就成为拯救他护家的这个啊一个义人啊，一个这样的一个身份被预备着。所以他们多两个人，他玛跟约瑟，都成为以色列民能够继续延续他们的后代，能够延续他们的生命的一个代表者。而这两个人都是因为他们遵守亚伯的律法，所以实际上经文也是再一次的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啊教导的目的。教导的最中心点还是我们只有透过遵守神的律法，那这样的人虽然他所面临的都不是那么样的顺利，他玛的耻辱，他玛被人家的误会，甚至要被人家烧死。同样的，约瑟从一个被诬告甚至下到监里，并没有得到一个善报。这样的一个义人遵守神的律法而受苦，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那我们谈到遵守神的律法，他不会给我们马上带来一个善报，也不会给我们在今世里面都得到很多的财富、名声、顺利。虽然约瑟的顺利，但是他的是在那个苦难中他能够顺利，而不是在一个很风平浪静、很自由啊、很万好像他没有受到约束的那种顺利。他的顺利绝对不是这样的一种顺利。那一个在苦难中还能够按照神所赏赐的，能够坚持他所坚持的，这实在就是顺利，这就是通达。那他玛跟约瑟其实就给我们都一个很好的一个代表性。这样的两个的一个人，都是因为遵守律法而受苦的人，能够为很多的人带来很好的一个福分。就刚才加德弟兄所引证的，一个义人善待义人的人，神会赐福给他。犹大会留下他的后裔，是因为他玛拯救了他犹大的后裔，让犹大的后裔能够留下来。如果今天他玛没有这样的一个坚持，甚至示拉也会死，也会造了犹大所自己所害怕的，他怕他的第三的儿子也死掉了。所以他玛不光是保存了示拉，也为犹大生下这两个宗族，就是法勒斯这一族跟谢拉这一族。所以整个犹大的这一族支派是靠着他玛而留下来的，那整个以色列十二支派是靠着约瑟而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我想我们可以很明确来谈到。我们对犹大跟约瑟之间，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很大的强烈的对比。两个，一个是老四，一个是排行第十一的，都是雅各的孩子。犹大延续了三十七章他卖兄弟的恶，他跟以扫一样跟迦南人去通婚，他言而无信，他也跟迦南人做朋友，甚至去跟迦南人一同剪羊毛。在现代的人的考古里面，他们发现到迦南人去剪羊毛都会有一种迦南的节庆，他们会在这个节庆中喝酒，甚至会淫乱，会找这个妙计来发生淫乱，来庆祝他们的丰收。那今天犹大他认为他看到了这个他玛以为是妓女，那他等同是认为他是一个妙计一样。他认为他现在去剪羊毛，在迦南的这个节庆中跟这个妓女发生问题， 他认为这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犹大他的一个堕落，他堕落到跟迦南人一样参与他们的这个偶像节庆。所以今天我们在犹大这件事情，我们也更加的要小心啊。今天神的节庆很明确的已经跟我们谈到，由安息日一直延伸出来的有关于逾越节、除酵节、五旬节这个七月一号的吹角节、赎罪日，到最后的祝棚节，这些都是神的节庆，这些是我们应该要去守的。反而今天很多这些不信的人，他们所自己所延伸出来的各样的节庆，我们应该要去注意的。不论是我们中国人所遗留下来的这样的一种节庆，过年啦，或是端午啦，或者是很多的中秋这样的各样的节庆，它都是跟宗教有关系的。甚至说今天的这一些由这个基督教或者说天主教，他们所举行的这个复活节或者是这个圣诞节，这样的节庆都不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节气，而我们去参与，不论是这些中国人的习俗或者是基督教的传统，这些都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啊。这是特别我们从这个38章里面所特别所延伸出来的。那犹大本身他也是患了淫乱的问题，他也轻看他自己身份的代表，他甚至是自认为自己是有意的，而来审判他玛，要把他玛烧了。所以犹大跟他的儿子的恶，在这38章里面，神报应让他的儿子死掉的。但是神也因着他玛替他留下余种，能够来生双子，这实在是神的怜悯，绝对不是犹大本身有特别的好的问题。我们看到的是约瑟他尽忠职守啊，刚才加德弟兄有说的，不论是在波提瓦的手下或是在施浸的手下，他真的是对人是尽忠职守，跟犹大刚好颠倒。犹大对别人的需要他完全没有去考量，约瑟敬畏神，所以他不敢犯罪来得罪神，而且他也不给罪留下地步。所以刚才加德弟兄所说的，他记载了他的脱下衣服4次以及他的主人他的祖母天天的这样的一个一步一步的，由眼目送情到说到天天的对他说最后是拉住，那样的引诱是一步一步的加重，而约瑟他是完全不给罪留地步。他这样的做，实际上约瑟本身他相信神，今天他在17岁所得到的那个梦是神给他的一个计划，这样的梦他了解这个梦的意义，他的兄弟知道了，他的父亲也知道了，对他当然他更明白神要他心中所显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所以他能够坚持不去犯罪，不去违背神在他身上所要完成的这个计划，所以他能够在苦难中我们特别谈到他并没有去埋怨神为什么让他在这样的事情上。所以神对待约瑟的话，我们看到神跟他同在，连续讲了4次，第2节、第3节、21、23，也同样的谈到他凡事顺利，谈到3次，也谈到神因着他的缘故赐福，谈到2次。在第21节又谈到加德弟兄所说的，神是转到他那里去施兼爱，中文用施恩这个字，原文他的意思是施兼爱。这个兼爱原来的意思是守约，神因着约而来施他的爱，所以施兼爱表达这个因的约瑟的守约，神也守约，施下他的爱来对待这个约瑟。 所以整个文章里面我们来这样的来看到的是啊，整个中神喜爱的是一个能够按照他的律法典章。刚才家的弟兄有谈到一些有关于生命记跟利未记里面所规定的一些条款，我再重复的说一次，整个第三十八章里面它有大概有六个是跟律法上有关系的。第一个是律法上所禁止娶迦南女子的，在生命记第七章第三节，兄终弟及而能够来立誓的，这个在生命记二十五章第五节到第十节，禁止去露弟兄的妻子的下体的，在第九节里面啊，这里有所说的。那儿男如果他这个不愿意留后的话，他就不应该去露弟兄的下体，这是在利未记第十八章十六节跟二十章的二十一节重复两次。同样的，寡妇有权利回到户家来守寡啊，或者是他也可以成为自由身来待嫁，这个是在利未记二十二章的十三节。同样的，行淫罪的话，在利未记二十一章第九节跟生命记二十二章第二十二节都有谈到行淫罪要怎么去处罚。再来就是圣经也谈到你要禁止去露你的儿媳妇的下体，如果他妈是知道啊，犹大是知道他妈是他的媳妇的话，他就不可以去露他的下体。所以在二三十八章的二十六节，犹大知道是他妈之后呢，就不敢再跟他同寝了。这是在利未记第十八章的第十五节跟二十章的第十二节，这里也同步提到两次，所以犹大至少他在这一点他已经知道了，他就不会再犯这个淫乱的这个罪的问题。所以整个经文里面不断的跟我们强调，律法的规定不是只有在创世纪以后的出埃及记律法书记载的这些律法书之后呢，以色列人才知道他们不要犯这些罪恶。其实整个律法的颁布，那个是在十九章出埃及记十九章以后明文记下来，让以色列人去作为一个警戒，他们没有推脱之词。那这些律法的规定呢，实际上是在神还没有颁布之前，以色列人或者是当时的迦南人，他们都知道神的律法。整个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的很多的迦南人，他们都知道很多的律法，而且也他们也按着律法他们去做的。我们在这个亚伯拉罕所面临的这些迦南人的身上的时候，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他们知道不可以淫人家的妻，他们也知道不可以去抢夺啊，当然也有犯了很多的啊，迦南人也有犯很多的问题，表示有一些迦南人他们是守律的，有一些迦南人他们不守律的。至少神的律对迦南人来讲他们并不陌生，同样的对于亚伯拉罕的跟亚伯拉罕的后代，他们也知道很多有关于律法上的规定，他们知道守节，他们知道怎么样去敬拜神，他们知道有关于淫乱的问题，他们有关于很多对人的这个守约，这些事情都是律法上所规定的。那实际上在创世纪的时候，他是已经跟我们表明了创世以来神的话是人所都可以知道的，不是只有一直来到出埃及第十九章以后神在西乃山颁布律法，以色列人才知道神的律法。所以他是要跟我们表明神的律法是长存的，他不是只有摩西以后才有这样来颁布，那个是因为以色列人的犯罪，他们再把它添上去做一个警告，就是照的新约里面保罗所说的摩西的律法的一个含义， 他是一个为罪犯来天上去的。律法早就颁布了，只是他因着人的犯罪，神又不断地加添这些律法上去。他的目的是让人从这样的罪的中间做一个警告。律法不是只有限定人不要犯罪，律法还有规定的是人应该尽的各样的善，跟应该尽的各样的爱，还有他应该对神的应该有的一个赞美。所以律法还也谈到的是神的诸般的应许跟神的美好的一个话语。所以律法它是很多方面的，它代表着刑罚，但是它也代表着祝福，律法也代表了各样的应许跟福音。所以从38章跟39章，我们可以更清楚的了解，一个清楚认识律法的而且遵守律法的人，在神的面前他是可贵的，神喜爱这样的人，也透过这样的人不断的要来考验而且要来试苦给他。这是我们今天我们从神的话的里面，我们可以更加的确定我们应该走的这一条路。像这样的见证归荣耀给神，阿们。